好，弟兄姐妹，农历新年快乐啊！看到一些新朋友跟老朋友回到我们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如果你不认识我的话，我的名字叫杰辉，我是教会的实习生啊，真的很开心今天在农历，我忘记今天是初几了，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尤其是今天我们将开始新的系列，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很期待和大家一起学习。可否请你们翻到圣经，刚刚单语圣经呢293页，双语圣经我忘记是356，然后你们手上呢应该也是会有一个单章。如果你们翻到中间这两面呢，里面有我今天的正道的主题的那个流程，方便你们跟着我的正道。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属于你的教会，求你今天透过圣灵帮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传扬你的话语，也立志活出配得福音的生活。阿们。好，想请问你们在场有多少人是用 iPhone 啊？有 iPhone 的用者吗？啊，有一个哦，只有一个哦，有两个哦，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全部不好意思秀他们很有钱是吗？想请问一下，你们买 iPhone 之前，你们怎样确定你们买的是正版的 iPhone？ 有什么方法？怎样确定？或者你们买到了过后，你们怎样确定你们拿的是正版的，不是冒牌的？去总行。对，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他的官，不要去街边买。对，等下买到玩具的 iPhone 就惨了。另外一个方法也是看他的系统，他的配件是不是原版的。但是我上Apple 苹果公司的官方网站，他讲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架 iPhone 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别的系列的号码，就是你输入那个号码去它的网站里面，它就会跟你说这个号码对不对，是不是正版的 iPhone。 我自己是没有用 iPhone 啦，所以我相信苹果公司的网站。而我们今天会讨论的是来看一个正版一个属神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看得出这间教会它的的确确是属于神的。很多人他们说我们是教会，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属于神的。而今天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看什么才是真正属于神的教会的榜样。而为了帮助我们更了解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要首先来看看使徒行传给我们的一些背景。字体有点小，但是主要是在这边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使徒行传呢，以上这些城市都是保罗他在第二次旅行传福音的时候经过的城市，帖撒罗尼迦就是其中一个他经过的城市。如果你们看到是在腓立比的下一个帖撒罗尼迦，然后再更靠近一点，我们看是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一起到帖撒罗尼迦这边传扬福音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他们怎么样写。使徒行传十七章说到保罗和希拉他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的犹太人的会堂，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连续三个安息日辩论传扬福音，传扬耶稣基督。而当然在犹太会堂里面大多数来的都是犹太人。他这边说到的就是当中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听了劝他们相信了耶稣，但是还有更多许多近前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相信耶稣。但是不信的犹太人呢，这时候他们心里妒忌，他们召集了所有的不好的人，成群耸动要叛乱，他们就要找保罗出来，他们要把他缉拿。他们找不到，就找到做庄的那个耶孙，就是他招待保罗的，找他出来说 保罗和耶稣这些人呢，他们要违抗凯撒的命令，他们说有另外一个王耶稣，因为当时在罗马国里面呢，就是他们只有一个王，就是凯撒，而保罗在这边传扬的是耶稣是真正的王，所以犹太人就抓着这个把柄说他们要造反，他们现在在推崇另外一个王，所以当地的官员他就很怕，因为这个是叛国叛君的大罪，他们就抓拿了耶稣，他们收了他们的保释金，然后释放了他们。这个时候因为城市里面大乱，全部人提高了警戒，保罗他和希拉他都要往下一个城市去，就是比利亚，而他在比利亚呢就继续传道。这就是今天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些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保罗他来到这个城市传扬福音，有一些人信了，有很多非犹太人信了，但是在一个很大的患难中相信耶稣的，是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和威胁中相信耶稣的。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尤其是马来西亚人，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会比较难明白，因为我们是处于一个很和平和平安的社会，但是我们当中中国的同胞呢可能就会比较有感触。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些背景，就是犹太人和当地的官员呢，他们是憎恨保罗，憎恨基督徒，是要迫切的逼迫教会的。基督徒呢是随时会面临叛国叛军，会面临终身监禁，会死亡的大罪，他们时时刻刻都有生命的威胁。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正在受苦受逼迫的教会，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教会。特别的是对于这个看起来很弱，看起来很辛苦很劳苦的教会，保罗却是对他们很有信心，深深的被他们鼓励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用以下的几个分段来学习帖撒罗尼迦给我们的榜样。如果你们看你们的单章，第一点就是第一到第四节，保罗确信帖撒罗尼迦呢是属神的教会。而第二点呢就是第五到第六节，属神的教会是领受福音的教会。第三点，属神的教会是传播福音的教会。第四点，属神的教会是活出福音的教会。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属神的教会到底什么是属神的教会。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看起来是很普通的问候，但是去给予当地的地方教会呢他们最需要他们最重要的肯定，那就是他们是属神的。保罗表明他们是在父上帝和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他们同时属于天父，同时也属于耶稣，他们和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是靠着神在神里面才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教会。我们跳到第四节，保罗称他们为神所深爱的弟兄姐妹，是神拣选的子女。这教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神亲自挑选亲自拣选，神深爱的子女，都是借着耶稣而可以成为一家人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对于正在经历迫害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说，这是很大的安慰和肯定。虽然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同乡时时刻刻的跟他们说放弃耶稣，要不然你就不属于这里，放弃耶稣，要不然我们就会伤害你，我们会伤害你的家人。打个比方，之前我们在这边马来人有集会大集会的时候，我们也很怕，我们也换地点去另外一个地方主日崇拜。但是想想当时只是一个星期的小威胁，而帖撒罗尼迦他们面临的是每一天更大的随时会丧失性命的威胁。保罗 在这里给他们的肯定和鼓励是非常需要的。他告诉他们，他们就算不被国家所爱，他们是神所深爱的子女，他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可以和神有和平关系的教会。即使他们不属于任何的群体，他们最终还是属于神的。因此在第一节呢，保罗可以以恩惠和平安来祝福他们。保罗的祝福不是像我们华人那一种很客套的很安慰的祝福，比如说有人生病可能快要去世了，我们就跟他说啊，你平安啦，没有什么事，开开心心的，不要想这样多，会好的。保罗这边不是看到一间被逼迫要死去的教会给这样子的祝福，他是因为确信这间教会是属于神的，他这间教会会经历会得到神亲自赐的恩惠和平安而给的祝福。无论在什么情况，他们都可以靠着神去面对和经历这个患难。所以保罗说，愿恩惠和平安都归给你们。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马来西亚的教会不像他们一样面临很大的患难或者逼迫，但是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我们的在周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都会给我们压力。我们在坚守我们对真理的相信，社会会嘲笑我们对同性恋对婚姻对堕胎的立场，国家会处处限制我们传扬福音的自由，有时候传扬福音甚至会受到对付，会面临生命的威胁。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的 Pastor Raymond， 他因为话说他很积极的在回教圈里面传扬福音，他就被人掳走了，从此两年了都下落不明。而在中国最近秋雨教会整个教会被遣散，牧师和领袖都被抓拿，现在被囚禁，其他的成员24小时都被监视着，很多都不能与家人团聚。基督徒在社会中好像没有一个安身之所，不止不被欢迎接纳，反而可能处处受到威胁。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无论社会再怎么拒绝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世界再憎恨我们，神是深爱着我们，是他特别拣选我们的。可能我们在世界会面临一些肉体短暂的伤害，但是我们却有神做我们永远的依靠，做我们永远的安慰。神必定会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的恩惠和平安，让我们继续的来做他忠实的见证。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必须要做神的见证。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看到榜样，他们不只在患难中只是挣扎的求平安的教会，他们反而成为积极荣耀神的教会。我们看看第三节，他们因为对耶稣的信心为神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因为对神对人的爱心自己受了许多的苦，他们因为盼望耶稣的归来需要坚持和忍耐。属神的教会是与世界不同的，教会拥有自己独家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不需要去偷看神的生命册，他就非常确信的说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而我们如果要看一个教会是不是真的跟随神，真的属于神，我们也可以用以下的一些从第四节到第十节的特征来看这间教会是不是忠心的跟随神。而属神的教会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领受传福音的教会，第二，它是传播福音的教会，第三，它是活出福音的教会。我们来看第一种特征，它是领受福音的教会。在讨论领受福音之前，我们要先确定到底什么才是福音，因为你领到一个假的福音的话， 那你就不是真正领受福音的教会。保罗在第五节说到，帖撒罗尼迦接受到使徒自己传扬的福音。这个使徒的福音呢，有几种性质。第一，使徒的福音是用言语来传递的。第二，使徒的福音是很有能力的，尤其是改变人刚硬的心，使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的能力。第三，使徒传道人对自己所传的福音是充满确信的，而在幕后做这些工作的呢是圣灵，圣灵的动工，要不然人在罪里在的堕落和属灵的盲目，他们是不可能看见福音和领受福音的。第五节的最后一句呢，就说到帖撒罗尼迦不只听见使徒的福音，还亲眼见证了使徒保罗如何把福音活出来。他们看见保罗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人，他是言行举止都忠于福音的人。第六节就说到帖撒罗尼迦在听到使徒的福音后呢，被圣灵激发，有喜乐，在患难中领受了福音。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圣灵的动工。圣灵一方面他在传道人身上动工，一方面他也在听道人身上动工。圣灵使帖撒罗尼迦教会能打从心底的来相信福音，而不是只是头脑明白，嘴里说哦，原来耶稣很好，哦，我相信耶稣。他们是全心全意的来领受福音，他们是里里外外都效法耶稣的教会。我们看到对于福音的领受，圣灵和人也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圣灵一方面激发喜乐，使人相信福音，人呢另一方面也在相信福音后需要有回应，需要效法耶稣。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领受福音很多年的基督徒了。第五、第六节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教我们要小心的确定我们领受的福音是否是合乎保罗所传的福音。属神的教会领受的福音是相信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合乎教圣经的教导的福音。看看我们周围，我们不难发现，不是所有自称是基督教的教会呢都是真正属神的。比如说摩门教，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等等的教会，他们都是不相信使徒传扬的福音的，他们自己篡改圣经，他们拒绝圣经，他们所相信的神是跟我们的神不一样的。而这些教会很明显的错，我们对我们来讲反而不那么危险，因为我们很清楚看到有一些教会是更危险的。他们表面上说他们是相信使徒的，是相信圣经的教会，但是他们轻视保罗强调福音真正的性质。这些教会他们传扬，如果你要领受福音的话，你需要有特别的感动，你需要有特别的感觉。比如说加拿大的多伦多祝福运动 Toronto Blessing， 他们强调领受福音需要有非自然的感动，这些感动包括狂笑，包括狂发抖，包括发出动物的叫声等等。这间教会他不再注重通过言语来传扬福音，来教导福音，他们注重的是自己的特别的经历。他们所领受的福音和保罗所传扬的福音是大大的不同的。我们人都是喜欢新潮，喜欢潮流的，但是对于福音我们万万不可以追求新鲜的福音。这里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到九节就说到，你们可以看荧幕上，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受诅咒。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所以说，任何人，甚至是说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的福音跟使徒的福音不同，那这个人是该被诅咒的，我们是不能跟随他，不能领受他的假福音的。唯有坚守使徒在2000多年前所传扬的福音，我们才是真正领受福音的教会。而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种特征，就是传教会，属神的教会是传播福音的教会。第八节，主的道从帖撒罗尼迦传播出去。这里传播希腊的原文呢，它有着雷声轰响的意思，有着喇叭大声吹响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大声。意思就是说，福音呢从帖撒罗尼迦教会传扬出去，像雷声一样，像大喇叭一样，非常强而有力的从他们那边传播，周围的人是不可能听不见他们的福音的。这个讯息的传播是非常的强烈。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领受福音了过后呢，他们并没有活在自己小小的圈子里，虽然他们可能面临很大的威胁，他们反而很积极的对外传扬福音。要知道，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帖撒罗尼迦成立才刚刚几个月，肯定是不超过2年了。他们并没有等到上完课程，上完探索基督教啊，还是 equip 的课程啊，他们也没有等到上神学才开始传福音。他们信主过后呢，马上就开始从他们中间把福音传播出去。比如说《使徒行传》20章第4节，我们就看到当中帖撒罗尼迦人呢，亚历达古和西宫都这两个人呢，陪着保罗随处去当地的周围的教会传扬福音。帖撒罗尼迦呢，他们不单单只是用嘴巴来传扬福音。第八节我们也看到，他们也透过对神的信心影响周围的城市。马其顿、亚该亚，这他们影响到的城市是马其顿和亚该亚周围的这些教会。听起来好像一个小地区，可是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他们影响的教会的地区呢，是跟意大利差不多一样大，是整个意大利。所以看得出，他们不是因为害怕患难或者是刚刚成立就固步自封的教会，他们是影响着整个国家整个区域的教会，他们是非常厉害宣传的高手。而现今教会，现今的社会呢，我们看到很多商家呢，他们花上百万在各同用不同的方式来推广自己的产品，在 Highway 也放广告啊，在 Facebook 也打广告，但是可能认识的人也就那么多。反观帖撒罗尼迦呢，他们不需要花半点钱，他们也没有像美东那这样拍很夸张甚至是半欺骗的手法来传扬福音，他们就是很忠实的用口用言语来传扬，并用生命来活出他们对福音的信心。而影响的呢是整个国家的教会，影响的是周围区域的教会。如果我们想象马其顿跟亚该亚这个区域的教会呢，如果他们有 Kopitiam， 那边去喝茶去吃饭的安哥安弟呢，他们聊的呢不是贪污，不是 1MDB， 他们聊的不是要吃什么，他们聊的不是足球，他们聊的是，哇，你知道吗，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传的福音多好，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有多强，这是多么美妙的画面。所以在第七节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7节，这边说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都以他们做榜样，他们传扬福音有效到让全职专门专业传扬福音的使徒保罗说，我没话讲，我没有话讲， 你们已经讲完我要讲的东西了，我本来要讲的，可是你，我去到那边发现到，诶，他们什么都懂了，你已经把全部我要讲的话讲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它不只是当地周围的人的榜样，它也是我们的榜样。作为属神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和他们一样热心的传扬福音，在生活中活出对福音的信心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榜样呢，会让我们想到有三种有问题的基督徒。第一种基督徒呢，就是自己顾自己的基督徒。这种基督徒他们常常会讲，哎呀，我才刚刚信主，哎呀，不大会传福音，给牧师去传呢、啊、他们训练很多了吗？这些基督徒，我讲他们刚刚信主，可他们已经信主20年了，他们还是讲他们刚刚信主。你们周围有没有这种人，这种朋友，这种基督徒？没有，我周围是有啦。 OK， 第二种基督徒就是只用嘴巴讲话的基督徒。他们时常会把耶稣挂在嘴边，但是他们生活中还是为所欲为，还是没有耶稣。他们周围的人同事看到他这种言行不一、里外不一的基督徒，他们这些非基督徒会想，哇，这种人去教会这么久学到什么？还是这种老样子，这种死样子。你们周围有没有认识这种基督徒？有，我自己小时候就曾经被我爸爸这样子讲过。第三种基督徒，我相信不用你们认识，你们我们当中有很多有这样子的挑战了，就是做好人的基督徒。我只要做好人，我做好事，周围的人就可以透过我的好人、我的好事认识到耶稣，他们就会喜欢我，所以他们也会喜欢跟随耶稣。我可以用我的善心来传达爱和福音。结果到最后呢，周围的非基督徒非常欢迎我们，非常爱这种基督徒，大家都说他是好人，结果大家到最后也只认识他们是好人，根本就不认识耶稣才是真正的好。不要误会，我不是说用嘴巴用言语传扬，或者做善心来传扬福音不好，我是说单单做一样是不够好的。要传扬福音呢，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用言语清楚的来表达，用生活清楚的来彰显这个信心。不管你是刚刚信主的，或者是信主30年的，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来传扬福音的。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呢，是不是有这种风险偏向，或者我们已经是这三种人的其中一种人呢？我求神帮助我们王道堂呢，不要以患难辛苦做借口。我们在帖撒罗尼迦面前，我们的患难根本不足为谈。求神也帮助我们，不要以我们刚刚成立、我们还新才2年的教会做借口。我们在帖撒罗尼迦面前呢，也是比他们更老的教会，我们也不能用这个做借口。所以我们要以帖撒罗尼迦做榜样，来忠心的传扬福音。这边要打广告，就是我们探索基督教呢，3月3号要开始了。如果你要用这个机会呢，忠心的传扬福音呢，这是很好的机会。如果你要帮忙，你也可以跟我说。然后我们下个月的团契周五呢，也是邀请朋友来和我们团聚的机会。我们也有一个小时间呢，来分享福音。所以鼓励大家去想，我们周围到底还有谁是没有听到福音的，邀请他们来，让他们来听见福音，有机会来认识和跟随耶稣。好，广告时间完了，我们来看属神教会的第三个特征，也是他们最后一个特征，第9节，活出福音的教会。第9节，周围的教会他们在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榜样后呢，他们开始自己讨论传扬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如何活出福音的。当时帖撒罗尼迦人呢，他们自己有设世世代代敬拜跟随的偶像和假神， 如果要他们离开这些假神呢，基本上是要对抗这些掌管他们民族他们的家族的神，基本上是要和神战争。这就好像我们华人当中很多人是信佛的，是拜观音的，要他们一时间离弃他们一世人敬拜的偶像呢，是非常的难的，是很多的惧怕和担忧的。因为我们难免会担忧这个偶像会不会报仇，会不会来伤害我和我的家人。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领受了保罗的福音后呢，180度的大改变，从前他们敬拜的是假的偶像，如今他们断然选择归向真正的神。从前他们怕的是那死的神，但是现在他们服侍的是那活着的神。从前他们可能会拜很多不同的偶像，比如说雅典，他们甚至连不懂的偶像他们都拜，但是现在他们归向转向那唯一的真神。的确这些假神是没有办法和耶和华相比的，耶和华是掌权是永活的真神，是爱他们是拣选他们的阿爸天父。认识到这个掌权有恩典有爱的神之后呢，他们就算在大患难中，也就算在面临官员的逼迫犹太教的追逐，他们怕偶像的报复，他们也可以选择勇敢的去服侍神，去跟随神。我们看回第三节，这里也告诉我们，活出福音的教会是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积极服侍神的教会。因着对福音的信心，教会为神做各种荣耀的工作来服侍神，比如说传扬福音，保持圣洁，拥有爱心，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就算再辛苦也坚持的要爱神要爱人。你可能会问，这么辛苦这么多的逼迫，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它的动力到底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什么东西让他们可以坚持下去？答案就在第十节，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盼望着，他们等候着耶稣从天降临拯救他们脱离审判的那一天。这就是保罗和他们相信和传扬的好消息。因着神对世人的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降世成为人，甘心的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他死了过后也按照预言三天过后复活，也说到他有一天会回到世上，按照神的愤怒去审判所有不跟随他不相信他的罪人。而对于归向耶稣的人呢，耶稣将会拯救他们脱离神愤怒的审判，让他们一同复活，一同得荣耀，享受与神永远美好的关系。这些话可能我们每个星期都在听，可能我们每个星期都觉得这是一样版本的福音，都是这样子。但是对于在患难中的他们，要180天确信这个盼望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甘甜。他们在患难中，在辛苦中，在危险中，可以靠继续做基督徒，靠的就是这个盼望。他们可以坚信神，他们可以喜乐的服侍神，他们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继续的向外传扬福音。他们对最终福音带来的拯救的甜呢，是有180%的确信的，所以他们不介意在这世上经历这一点苦。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和慧敏订婚后，要为婚礼安排各样大大小小的事，其实是不简单的，要安排地点啊，交通啊，又要看银行户口够不够钱啊，其实过程筹备婚礼的过程是一点都不简单的。但是每当我想起婚礼的那一天，或者婚姻的幸福，我即将和慧敏展开的新的人生，那会带来的甜美，我就可以确信那最终的甜，而坚持那过程的辛苦。 过程的一点点苦呢，是比不上那肯定会来的甜的。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是没有相信耶稣的，耶稣的救赎消息是为你们而传扬的。我祈求神像改变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一样，也改变你的心，让你认识耶稣，让你可以勇敢的选择离弃偶像，归向耶稣，让你们也透过耶稣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简单来说，活出福音的教会不是被动的每天在那边蹲着等耶稣回来的教会，活出福音的教会是真正积极的服侍的教会，是充满盼望的教会，是通过忠心的服侍传扬福音爱神来服侍神的，是透过对耶稣有着100%的救赎的确信的盼望来继续在劳苦中坚持下去，喜乐的等候耶稣的教会。对于我们王道堂来说，我们是不是一间活出福音的教会呢？我觉得我们对彼此的服侍，我们在再多的压力，我们每个星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还是服侍很多，甚至胜任不同的岗位，这个是我非常受感动的，我也是非常受鼓励的。在对内的服侍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被鼓励被认可的，但是我们对外呢，我们对外是否有活出福音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圈子呢，我们在我们家庭当中呢，认识我们的非基督徒是否可以透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不一样来看到真正活出福音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榜样。认识我们的人是否像帖撒罗尼迦周围的人一样，很强烈的收到这个福音的讯息，像雷声，像大喇叭一样的声音，他们是不可以忽略的。认识我们的人是否在我们辛苦中还是看到甘心乐意喜乐的服侍神的基督徒，还是看到喜欢埋怨，喜欢抱怨，喜欢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的基督徒？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看看我们是否活出福音。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是很努力服侍神，很努力想要服侍人的，这些人可能服侍久了有苦难，自己也觉得累了。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受到父母的反对，受到朋友的嘲笑，在工作中受到逼迫，很难保持圣洁，很难忠心的跟随神，诚实的来工作。也有些的人服侍了很多年感觉疲惫，在教会工作家庭同时要兼顾不同的责任，甚至是像我们的牧师娘一样天天要在家里顾4个小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着我们不同的劳苦重担，都有我们不同的压力，都有我们不同没有信心的情况。今天让我们再次被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就算在劳苦中对神有的盼望，在患难中对神有的服侍，这个盼望同样的也是激励我们可以坚持福音的盼望，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盼望。我们的假神会威胁我们，但是神呢答应我们，耶稣最终将消灭一切的罪恶，一切的魔鬼的势力。我们的劳苦，我们的病痛，死亡会折磨我们，但是耶稣应许我们有一天耶稣必定让跟随他的人从死人中复活，得着永生。社会压力会逼迫我们，但是神承诺耶稣最终将擦去我们每一个眼泪，将带领我们去那不再有悲痛的新天新地。人生过程中所受的苦完全比不上耶稣再来过后为我们带来的救赎的甜。神的应许跟随耶稣最终会有完美的结果，值得我们一生的盼望。所以最后让我们来做个总结， 总的来说呢，属神的教会呢会有三个正版的特征。第一个是领受福音的教会，第二个是传扬福音的教会，第三个是活出福音的教会。但愿我们在任何时候呢都做属神的教会，与世界不同，就像 speaker 就像大喇叭一样，领受福音过后会大声的把福音传扬出去，让周围的人都听见，让周围的人都不可以忽略这个大声的福音。也像正版 iPhone 一样，里里外外都是充满对神对福音信心的证明，让人看见我们是言行举止都是统一的，都是坚信福音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你拣选的，你所深爱的子女，求你帮助我们做个领受福音的教会，让我们就算心就算患难中也忠实的来传扬你的福音，让我们就算遇到压力生活的逼迫也积极的要活出福音，让这个世界透过我们可以看到属神的教会的不一样。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